欢迎大家收听兔子洋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在前几期的讨论当中呢，我们深入为大家讨论了关于工伤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以及如何从心理和身体上进行康复。今天呢，我们将转向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工伤背后的法律问题。首先啊，也是欢迎我们的嘉宾心理学家马老师，以及呢，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了一位 Bridens 律师行资深业务法律经理张律师，他呢也将帮我们了解在面对工伤时，法律如何为我们提供保护和支持。欢迎马老师和张律师。
艾瑞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新成。那很高兴呢，各位听众啊，能够跟随我们啊，到我们的工伤系列节目最后一讲，也是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前面三讲呢，我们呢从家庭医生、心理学家、康复专家的角度，从传统的医疗模式关顾地方，到心灵，然后到康复科的对工作能力。家居生活能力下调以后需要配套的服务，各方面都探讨。但是上次专家讲话呢，也呢可能让大家去思考，因为很多的服务啊帮助都是在工伤的法律框架之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很荣幸啊能够请到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员张律师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在工伤议题之下伤者的这个历程里面一些法律上的知识。那我们有请张律师。
感谢马医师，非常感谢，也感谢 Iris 主持人。首先呢，非常荣幸呢被各位邀请过来的，今天与大家这个共享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小知识。我叫 Henry， 是 Bridens 律师行的资深法律业务经理，我入行已经12年了。首先第一呢，请允许我说明，今天这个座谈呢并不构成给予法律意见，所以呢只不过是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小小的法律知识。如果各位听众有任何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Bridens 律师行。首先呢，第一，在整个澳大利亚全国的系统啊，工伤理赔系统有两大系统。一个呢是在联邦法律系统之下，或者说是一种全国性的工伤法律系统，这种系统英文叫 COMCARE。 当然这个呢事情呢暂时今天咱们不聊这个系统。另外一种系统呢是在各州之下，由各州的政府根据各州的法律而建立起来的工伤系统，在新州叫做 ICARE 系统。今天呢咱们主要聊一下关于新州这个系统，因为首先第一，大家咱们基本上都是在新州，而且我们也是新州的律师，并不负责其他各州的工伤系统的法律。所以呢听众如果有任何其他各州的小伙伴的话呢，也请你们去到各州你们自己各州的律师去进行这个咨询。那么新州的系统呢叫做 ICARE 系统。但是很多人会问，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这个会属于 ICARE 的工伤系统。简言之，就是那些中小型的企业，或者是说在新州虽然大的企业，但是并没有全国性的分支的这种企业，这些企业的老板雇主，他可能或者是非常有可能选择这种 ICARE 新州的工伤系统。而且大部分我们所接触到的在新州受伤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在 ICARE 这种新州系统之下。那么什么样的人他适合于工伤，对不对？当然就是两大人群了，一种就是投保人，投保人当然就是我们意义上的老板或者是雇主，他可以去买这种工伤系统来保自己。还有一种就是雇员，因为你如果一个公司你是有雇员的话，老板或者是雇主一定要给雇员买工伤保险。那么什么情况之下你这个工人是属于雇员？因为在新州，尤其在建筑行业，会有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这个工人或者是受伤的工人他其实是雇员，但是很多情况之下会有一种阴阳合同的存在，就是老板不想去担负这种工伤的理赔，所以他会在受伤之前和工人有这种所谓的阴阳合同。比如说你是一个分包商，我给你 ABN 的工资的这个付款形式， 就是想给外界一种感觉，你不是雇员呐，那么你受伤的时候我就可以不保你了。这个话题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咱们就不花时间来谈这个话题，因为这是太大的话题。啊，什么成为雇员，什么是分包商，这个话题呢，咱们如果有时机再有时间再去聊。当然，如果你是雇员的话，那么什么样的商事算作工商？工商工商两个字缺一不可嘛。那么基本上法律从层面什么概念，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性质造成的伤势，基本上就算是工伤。而且这三个我刚才提到的条件，工作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年代的工作已经不像几十年前或者是一百两百年前 OK， 你在一个工作的地点，你是工厂的工人，你是律师，你是会计，有自己的办公室。现在很多的工人就是 workers 啊，他不一定会在自己工作的地点，比如说会在居家办公啊，或者说是销售人员在路上去见客人。那么如果你在路上出了车祸，这是工作的时间，你受的伤算不算工伤呢？算作工伤。或者说一个白领的 OK， 一个白领的 office worker， 他呢中间出去吃午饭，对不对？不在工作的场所，但是在工作的时间，比如在路上绊了一跤，摔了一跤，受了伤，算不算工伤？算是工伤。或者说现在大家居家办公，根本不是在你的公司啊，但在工作的时间在家里，比如说摔了一跤受了伤，算不算工伤？算工伤。或者说非常极端的案子，比如说有些销售他既不是在工作的时间，也不在工作的地点，而是出来请客人吃晚饭，在聊工作相关的话题，但是突然呢，比如说被什么东西砸了，或者是受了伤了，算不算是工伤啊？这是工作的性质，也算工伤。所以工作的性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新州的工商系统之下，它属于无错系统 No fault system。 什么叫无错系统？就是说一个工人如果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技术不过关，或者给予的培训不够而造成的伤势的话，这个也算是工伤，也算是工伤。所以呢，那些不小心把自己弄伤的工人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随时来找我们进行工伤理赔，不要觉得哦是我自己的错误怎么样。但是呢，这种无错系统呢也是有两个例外的，一个就是你不能够为了索赔而诚心把自己搞伤 OK， 这个是不赔付的。还有一种情况，英文叫做 serious misconduct， 就是你自己不能够因为严重违法而受的伤势，比如说在你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聚众闹事，跟你的同事打架而造成的伤势。当然如果你是属于无辜方，是被欺负到的，你没有还嘴没有还手，只是被欺负到被打伤的，那这个当然你要有权利寻求工伤理赔。或者是说你作为 truck driver，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货车司机 OK， 你严重酒驾，这个是犯法的，你不可以，但是你严重酒驾出现了严重的车祸造成伤势，这个也是很难能得到工伤赔偿的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当然很关心，那我一旦受了伤之后，不管说符合这些定义怎么样，我怎么开启这个工伤系统啊？当然基本上就是两大渠道了，一大渠道就是你通过你的雇主帮忙帮你进行工伤的这种申请，你的雇主。当然呢，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雇主一定要帮你去申请这个工伤理赔。这就是如果很多情况之下非常伤心的地方，就是雇主如果非常冷心不帮你的话，那么你有权利来寻求我们这样的律师来帮你去开启这个工伤的系统的申请。怎么开启呢？当然呢，第一，客人或者说是各位小观众会问到的，你们律师费太贵了，请不起啊。在这里你们完全放心，因为我们是免费的，只要你们的工伤理赔是在 iCare， 是在新州的工伤系统之下，听好了，是 iCare， 不是 Comcare， 不是那个全国性的那种联邦系统哦，是在新州的系统范围之下，我们律师的律师费是免费，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叫做 IRO Independent Review Office， 当然中文翻译我不是翻译，翻译不好，应该叫新州工商独立审查处啊，哇，不好意思，我不是翻译，没有达到信达雅，是他们来提供我们律师费，免费进行服务。当然，第一我们要做的是帮工人填写申请表，叫做 Workers Injury Claim Form。是从工商的这种特定的网站下载，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备份是可以提供这种申请表。第二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仅要填写这个申请表， 与此同时，工人要找到他们的医生，找到他们的 GP， 不仅仅去看病，而且要找到他们的医生，拿到一份重要的医疗文件，叫做工伤医疗证明，英文叫做 Certificate of Capacity and Work Cover。听好了，一定是工伤医疗证明，不是普通的医疗证明。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医生因为他很多情况下不是很熟悉工伤系统，会开那种普通的医疗证明，一页纸的那个是不管用的，一定叫做工伤医疗证明，给到我们律师，然后我们和申请表一起交到这个雇主的保险公司。无论这个雇主想不想帮忙，愿意不愿意帮忙，我们都可以跳过雇主。所以这个是工人的起码的法律权益。那么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工伤之下工人享有什么样的赔偿的利益呢？三大赔偿。第一，就是如果工人因为工伤而造成他们失去工作能力而不能正常回去上班获取他们的工资的话，当然这个我们用白话来讲叫做误工费了，就是工资啊。那么工伤的保险公司 iCare 或者各其他的保险公司是要赔偿工人的误工费的。当然这个误工费一定要有医生的工伤医疗证明的备注。为什么？因为工伤保险公司要证明你是否有工作能力。那这个工作能力怎么去判断呢？是由医生来出具这个工伤医疗证明，说明他是否有工作能力。 OK， 第二大赔偿的项目就是因为工人受了伤嘛，他得需要治疗啊，对不对？得需要见家庭医生啊，得需要理疗啊，得需要按摩呀，得需要吃药啊，见专家呀，做手术啊。而且相对于像 Norris 马医师，他是心理医生，如果是因为公司的欺凌，就是 company bully 而造成他有心理状况的伤害的话，他也得需要见心理医生，严重的可能要见精神科大夫的话，这些全都叫做医疗费。那么这些医疗费的费用是由保险公司批复来进行付款，他们可以免费去进行这些治疗。当然呢，有一点小伙伴们要注意，就是这些批复一定要有家庭医生的介绍信。很多小伙伴都说，我想自己去直接比如说见马医师啊，对不对？我很喜欢他呀，他治疗我很好，这个是不可以的。尽管你再喜欢马医师，你也一定要找到 GP 出具相应的介绍信，等到保险公司批复，那么马医师才可以免费的来为你进行服务和治疗。这个当然是其他所有的像理疗师啊专家都是相同的，或者你拍片子啊都是非常相似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在免费的医疗服务之下，还有一种专业人士叫做康复计划设计师。 OK， 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 Jenny 洪女士，就是她的职位。她的职位呢也是在工伤系统之下，由保险公司付他的服务费，来设计非常良好的康复计划，让这些伤势的人员能够更好的恢复健康，回去工作或者找到自己适合工作能力的满意的工作。当然我相信 Jenny 洪女士也聊过她的这个她的角色，我就不在这里喧宾夺主了，好吗？最后一样的赔偿，也就是很多的重伤人士非常关心的，叫做一次性的伤残疼痛或者是后遗症的赔偿，英文叫做 Whole Person Impairment 或者是 WPI。 这个赔偿完全依在乎于这个工人伤势是否严重，是否形成所谓的后遗症，或者甚至有伤残的可能而永久不能回去上班。那这个赔偿大致之下都是由我们工伤律师，记住一定是由工伤律师，因为保险公司基本上他们是不会为你想到这么周到的，一定是由工伤律师来对你进行你伤势的调查，是否严重，是否造成后遗症。如果有知的话，我们由我们的鉴定医疗团队来为伤者进行这种伤残或者是疼痛或者后遗症的鉴定。如果达到最低的疼痛鉴定指数或者是后遗症指数的话，那么伤者有差不多最低一次性的赔偿。当然这些赔偿的按照指数的百分比的不同，最低的百分比是 11%， 当然这个指数只不过是个最低指数而已。当伤者达到 11%， 他有一次性的赔偿，12%、13%、14%越高，他的赔偿就会越多。这些都是由律师来为他们进行这些医疗鉴定，来调查他们的案子。 整个流程我们不收任何费用，完全免费，我们可以提供非常不多相同服务。所以呢，有任何的听众如果有任何就是说更多的兴趣来问问题，或者说寻求他们按各个案例的这种帮助或者是意见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我们 Brydens 律师行。当然呢，不知道这里呢各位有什么问题，阿瑞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马医师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跟我交流。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分享啊，逻辑非常清晰，而且涵盖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啊。那这里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请问这个工伤索赔它是不是有这个时效性的呢？
OK, 这个问题很好。一般而言，从法律的层面而讲是3到6个月的时效性，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工人一开始受了伤，并没有及时报工伤，不管说是自己个人的原因，比如说不想得罪雇主啊，或者说雇主不帮忙啊，或者说他没有想到律师可以介入帮忙的话，而忍气吞声，没有做工伤，继续再做。但是很多他们后来希望找到律师，基本上都是伤势已经不能再掩盖下去了，伤势已经严重到不能再回去上班了，他们想到，哦，我是不是要找到律师了，都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当这个时候，比如说时间性已经过了，比如说过了6个月或者过了1年了，他们找到律师说，哦，张律师，我想要去工伤理赔。那么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时效性已经过了，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么长时间范围之内，第一，有没有看过病？如果回答有，那么好。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和医生说明这个伤势是因为工作造成的？因为你们知道，咱们大家在澳洲或者新州看病的时候，医生面前都有个电脑嘛，都会拍两下子。他们不是在拍着玩的，他们是真正把你的病历记录到系统里。如果在医生的系统当中是有这样的病历和证据，工人一年之前找到我，而且持续性的看病，说明这个是由工作造成的。这样的信息越多，我们越有可能帮工人去翻案，打赢这种案子。因为这些叫做医疗证据，或者是你能够证明你这个是工伤造成。但是如果少数的工人在很长时间范围之内根本没有看过病，也没有医疗记录，那么保险公司完全有权利可以说，你怎么能够证明这是工伤？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不报这个案子？那现在你有任何的原因，你怎么能够去证明？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劝告各位小伙伴，一旦受了伤，第一时间为了你们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健康去看病，去说明自己。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律师，哪怕寻求最基本的法律意见。
想跟听众朋友们谈呢，就是无论是家庭医生像李医生哈，我心理科像这个康复科啊洪小姐啊，我们呢都跟张律师或者说像他一样的这些专业的法律法务人员啊，很多时候在工伤的情况下都需要好像一个团队的协作呢帮助啊伤者，因为大家这系列听下来呢可能会有这个印象，其实你受伤以后啊，身体、心灵、财政、家庭各方面啊，都会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啊，甚至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一定能够用比较传统的治疗模式去理解，哎呀，医生快点把我治好，就一切都天下太平。有时候这过程是很漫长啊，甚至像张律师说到有些比较重的时候完全康复啊，或者说都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现实的时候，就有很多其他的支持的需要，而法律法务人员啊可以为大家合理的合法的争取上的一个权益。这个从法务具体解决问题到心理层面的一个信心的重建，或者说感觉到被支持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各个工作人员呢其实都好像是伤者的一个支持系统的一环一样如果能够环环相扣一起来同心协力帮助伤者呢得到最好的最全面的治疗，还有生活各方面配套能够稳定住，这样子呢就会希望呢这个结果是最理想的而且呢也得到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保护所以呢希望通过这几节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新州工伤的方方面面。
没错， 非常感谢马老师和张律师的分享，也让我们了解到面对工伤各方面的权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希望呢今天的讨论呢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与支持。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